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每一期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我们的节目呢叫做软工聊沟通嘛，所以聊的就是软体工程师的职涯沟通谈。那身为软体工程师主持人的我呢，身边当然有不少的软体工程师的朋友，常常听到他们就有一些原因，就是哦，我要换工作，可能觉得薪水谈的不好，或者是同事不好。打开人力银行哦，就看到哎。哪个缺好像不错，然后面试好像面试几家上了，然后一家好像听起来不错，然后就去了工作一阵子，就发现哦，哎，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然后就离职了，然后就无限的那种 loop 有没有轮回这样子。其实我们就会讨论到啊，就是假如说你在离职前可能没有做好一些准备，或者是在面试前没有做好一些功课，导致你觉得你面试的公司是你想上进去之后发现哎不是这样子，就是很痛苦啊。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在面试的时候就会知道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人资专家，就是 JobPair 工作配的创办人 Sandy。 那我们聊聊这个主题哦，软体工程师啊在面试前应该要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那可以请我们的 Sandy 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bPair 的创办人，我是 Sandy。
身体非常的厉害，他的人资界真的是非常有名，帮大家稍微科普一下。那我们的 Sandy 呢，你有15年的人力资源的专业，哦，
8年，他今年的话16年了，
16年啊，对不起啊，没有更新 啊， 16加1 15加1 15加1 89年的科技业的猎头的经验，而且是在大中华区担任资深的顾问，那而且顾问，是在超过万人的职业的访谈，然后也在新加坡的猎头公司最年轻的 Master 的 Recruiter， 然后在公司业绩是最好的，而且 JobPair 合作厂商就是我们有好玉股份有限公司是其中之一，那就是 AK 小书屋啦，那也是我们的 co-founder 我们其实跟 Jimmy 哥我们有录过，有兴趣可以听我们上一集的部分这样子。那可以请 Sandy 的稍微补充一下自己跟你公司的一些介绍吗？
好，没问题。就是我总共16年了 ，total 16年，前面8年在做科技的猎头。那刚刚那个威汉那个过奖了，那个好汉不提当年勇，那都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对，但我后面这8年的时间的话，我就是离开猎头，从一个资方的角度开始，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去为个人谋划他们的职涯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这个方向的厘清啦，然后行动的一些制定。所以我后面这8年几乎都是在做这种一对一的职涯的咨询，然后协助个人做一些自我探索，然后到后来就是开公司嘛，那我就发展了两个事业，然后其中一个就是 JobPair。 好，但我觉得既然我们讲到职涯，我觉得有个蛮重要的，就我觉得我们人这一生都在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我是谁，
我是谁，
对，好，第一个叫我是谁，第二个是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哪里，我写下来 OK。
好，那我是谁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的自我探索的部分，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我后来不做猎头出来从个人角度去为个人做一些职涯规划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们很多在职场上面的问题，我们觉得薪资啊、公司啊、老板啊、同事啊等等的这些很多很多的台面上的问题，其实反映了我们内在的需求。好，这些内在需求再更精准的一点说，就是我到底了不了解我自己的需求，我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我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所以我也不喜欢或不擅长什么，这些东西会统合出我是谁。那当我们知道我是谁的时候，那我们就有办法解决很好的解决第二个问题，叫我要去哪里嘛。好，那可惜的是我要去哪里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大家出社会之后找工作，但是大家没有搞定我是谁，所以我要去哪里这个东西就会一直碰到很多的问题，无限循环。你刚刚讲到嘛，无限循环嘛，那是很简单，你都不知道你在哪里，那你怎么知道你要去哪里。好，所以我会做这个 JobPair 在解决的是我要去哪里的问题。那我的这个探索我是谁呢，我是另外一个品牌叫生涯设计师，就是做自我探索的。好，但我是先做自我探索，搞定我是谁这件事情，才开始去思考，好啊，那我们搞定了我自己了，那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平台可以去搞定我要去哪里的问题。好，那因为现有的人力银行上面，其实我们觉得资讯都叫无效资讯啊。
怎么说呢？
好，我先问，我相信大家或是听众朋友或是威翰可能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应征工作的经验。 好，就是年轻的时候一定有找过工作嘛。那我们上到人力银行的时候，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好，除了注册完啊 key 这些履历资料之外，我们通常就是设定地点，设定职务类别，好，就跑出一堆职缺嘛。啊，再精准一点，可能设定产业别。那接下来下一件事情呢，我们就会做排序。那这个排序呢，可能是薪资由高至低，或是我先从外商开始看，上市柜公司开始看。好，就是好像我有听过的公司，我先看一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一件一件的，就一个一个投，一个一个投，然后到时候就乱枪打鸟嘛。好，多数的年轻人啊，大部分都是刚出社会的时候，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或对这个产业，会对这些公司根本一点认识也没有。我当然是凭感觉、凭印象，然后点进去看的时候，这薪资还不错，好，我就偷偷看。好，可是也不懂得到底自己要什么。好，这些其实就是我说的无效资讯。好，就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这间公司的哪一些条件，哪一些是跟我的需求符合的。我们只能从一些表面上的公司的品牌，然后或是公司的官网做得漂不漂亮啊，然后写的内容这个吸不吸引你啊。好，可是实际上你真的进到这间公司，是不是真的适合这间公司，适合这个团队，适合跟这个用人主管合作，那个是你到了进去之后你才会看到的。可是这就会导致一个很麻烦的状况，就是我面试了一堆公司，我好不容易做了一个选择，结果我进去之后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去了一两个礼拜一两个月就走了。这个对于求职者或是征才公司都是很伤的事情，因为他们也是面试了一堆人，最后选了你，发了 offer letter 给你，也希望你来这边好好的，就是可以工作。结果你来一两个礼拜一两个月就走，他们是不是重来一次？找工作的人也是啊，他也要重来一次啊。这个就叫做无效资讯导致的很大的一个社会成本的浪费。
对，
好，那对资方也是啊。你说一个人适不适合，是看他的年龄、性别、学历、住哪里、婚姻状态吗？
这很表象啊。
对，这个就是我，所以我才说这些叫无效资讯。当然学历可以有部分参考，可是其实现在几乎超过七成以上的工作，其实他不大需要特殊学历或是特定学历才有办法胜任。好，通常都是啊，你大概一般大学毕业啊，不限科系都可以，你来了再学。好，那既然如此，学历的参考价值除了高度专业的一些产业别跟职务类别之外，其实参考价值也很低。可是大家会很习惯的，尤其是资方，我在看履历表说那么多履历，我要什么挑啊？那我先从学历好的，我先从年轻一点的啊，我先看女生。可是我想先看男生，我们团队男生太少了。可是你看哦，我刚刚讲的这些到底跟一个人适不适合这一间公司或这份工作有关系吗？没有关系，那叫做个人的经验。个人经验在履历表没有办法看到这些东西啦，所以我统称这些全部都叫无效资讯。那这时候威翰就一定会想问了，那什么叫有效资讯？
你怎么想我？你把我工作也强调了，而且这个威翰今天的 podcast 的存在感很低呢。这个来宾非常的会自己讲接话。好了，请继续。对
啊，好了，我其实也是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早期站在资方的角度，我也是会觉得哇，这个好难啊，好麻烦，到底人们要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帮这个我们的客户真正去找到适合他们的人，我们也会去思考这些东西。可是因为我们只有从单一角度，其实我们很多人看不到。可是当我开始做个人职涯咨询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哇，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他们的家庭背景经验、他们的资源、他们的学经历各方面会构成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不同的生活上面的需求，所以人太多元了。好，所以在人这么多元的情况下，我真的是某一天2021年的1月过年前，不夸张，因为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我真的像被雷打到，我突然发现原来关键就是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
有效资讯就这两个东西了。
嗯，
第一个叫做企业的文化跟个人的价值观契合度高中低，其实就是价值观啊。
是，
好，假设啊，你跟这个企业文化，你的价值观跟企业文化不合，我告诉你，你一进来你一定觉得，我才第一天我就开始觉得很不舒服，或者觉得这里怎么这么的闷，或者说这里好吵哦，好，或者说觉得他们的工作场很 open， 可是他前一份工作可能就是公司人数少少的，然后大家都很安静，然后做自己的事情，可是他这边是一个很 open， 然后没有一个固定座位什么，他反而会觉得很害怕，或者觉得无所适从。
对，
好，就是其实这就是说企业文化跟个人的一个价值观的契合度。
嗯，
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其实就是你的人格特质跟用人主管的人格特质合不合。
嗯，
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离职原因通常都是跟直属主管有关系。 好，来了很快就走了，不是企业文化不合，就是跟老板不合了。好，那到一间公司很久之后会离开的呢，通常就是比如说很常遇到都是突然换了一个主管，然后他很快就走了，因为他就跟新的主管不合，好，然后就走，这种人也很多。好，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两个才是一个人他加入一间企业之后会不会留下来而且创造价值的关键资讯。
对，
我想这对双方都是很需要，就是没有人想要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人来待一下就走，或是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工作我待一下就走，大家都不想要，而且这成本太高太高了。好，既然我们都知道了有效资讯是这两个关键，那我们就把这两个有效资讯变成功能，可以配对彼此，配对双方。你就想男女配对，那现在假设年轻点的他们大家就是上那种男女交友的 app， 是不是都要回答一些问题，然后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些问题去配对双方？
对，
其实我们的逻辑就类似。好，我们是用双方都要回答，但是我们只回答价值观啦，跟个人的特质需求，还有几个很关键问题，我们只是设计六个问题而已。比如说用人主管的管理模式，好，我们把管理模式分成只有三种答案。好，第一个答案就是给予明确指令，给予明确目标，然后要求结果型。像我就很喜欢跟这样的主管合作，就是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你剩下你就不要理我，你都不要管我，我自然就会在把时间到的时候把结果交出来。好，所以我是那种反而很喜欢跟那种比较权威式的主管，就是我就告诉你我要什么，然后他就不会管你了，他不会在中间一直来这边一直在叮咛或什么的。好，我就很喜欢跟这样的主管合作，这是第一种。好，那当然这有一个叫做上对下。好，但我们文字不是写上对下，因为上对下会让人有一种排斥感，所以我们在文字的叙述要很中性，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样的风格是属于怎样的风格。好，那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你喜不喜欢跟这样风格的主管合作。第二种叫做平行式，就是 mentor 型的啦，就是师徒制。现在很多的公司中小企业或是 小公司，他们根本没有太多的阶层，没有那么多的那种上下关系，其实比较都是师傅带徒弟，边做边学的。好，一个资深的同事就带你去做，带你去融入团队。好，那这种的有些人就很喜欢，他会觉得说有一个这样的资深前辈，我进来之后他可以带着我去熟悉。好，他很需要这个，那他就很适合这样的管理模式的风格的。第三种，好，可能是现在的这种新创公司特别喜欢的，叫下对上参与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希望可以参与决策，所以我想要可以提出我的想法意见，然后主管跟我们一起讨论出一个共识。我就是这种管理模式的，我喜欢我底下的人你们来提你们的想法，那我们可以一起就是讨论出一个共识决。好，那这 就很简单，我们管理模式就分这三个。你想哦，过去我们要知道这些资讯是进到一间公司真的开始上班之后才会有可能去感受的出来，
没错。
可是现在我们直接把这个东西做在你都还没有履历丢出去，你职缺都才刚 PO， 你就已经先针对个人需求，这个才会是真实的哦。如果我们有对标，就是假设我今天我要去应征某个工作，我会反而会先假设预设我应该要把自己包装成什么样子，好，才会比较符合企业的需求，所以那些答案就会不准了。所以我们是把这些很关键的这些六个问题做在你连履历表都还没丢出去，你连职缺都还没发布以前，你就先回答这几个很关键的问题。好，包含组织阶段也有差，我们组织阶段就这个新创阶段。好，新创阶段是怎么样，就是你可以跟决策者紧密合作的，就是新创阶段。但如果你是想要有很多的这种挑战跟升迁机会的成长阶段的组织才会最有机会。那第三种就是稳定型组织嘛，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就是哦，你制度什么都已经建好了，所以你进去里面你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好好把事情做完就 OK 了。好，所以你看光组织阶段这三种，你进去之前你可能也不知道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而你现在追求的是一个稳定，还是你想要追求的是一种有更多升迁更多挑战目标的人，那你可能要对应的就是要某一种阶段的组织。好，那我相信企业也是啊，我希望你来，你已经其实知道你来这边我们就是一个成长阶段的组织，所以扩张很快，可是人人都有机会，你只要愿意拼你就有机会上来。好，那这时候你如果是一个在之前待稳定型组织很久的人，你会觉得我没有什么机会，我就是要来，我就是想要到这种有更多机会可以往上爬的地方，那他是不是如果他可以预先知道，那反而在丢履历之前哦，我就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是适合我的，
他在面试前已经知道，
我就已经知道了，所以那是不是可以降低 我们到职之后才发现那些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的问题，而可以让这些人进去之后很快的赶快的跟组织对接，赶快去工作，赶快好好的创造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只是把很关键的问题抓出来让双方进行一个配对，就这样。好，所以 Jobpair 在跟其他人力银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多了这个功能，但我们不改变大家的使用习惯，就是你还是一样可以看职缺啦，你可以选定地点啦，职务类别啦，产业类别这些东西，然后薪资排序这些都可以，可是因为我们多了这个功能会让双方都焦点转移到适合的这件事情上面，大家反而会去看，因为我们是配对，所以会跑分数，然后我一样我要找专案管理的工作，以前我是选的专案管理，偏偏跑出一堆，然后薪资由高至低开始排，可是因为现在我们有分数哦，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人们会很直接的从分数最高的开始看，
没错，
对，就这个100分的跟我的需求100% match， 我一定点进来看看看是哪一间公司，我就不再只是看知名度，因为对适配度它跟我的需求最适配，我当然优先考虑，因为我100%的契合嘛，就是契合，不管是企业的文化，或是这个用人主管的管理风格，或是人际的风格，或是这个组织阶段，都是我想要的。那他是不是进去留下来，而且好好创造价值，发挥自己价值的几率就高非常非常的多。
对，
就这样。
哇，那感觉就我们用 Jobpair 的服务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有点不会像以前传统的一些，我不讲某某银行，人力银行，你可能就要准备的面试，可是这感觉跟你本身想要的你是并不知道的，可是假如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适配度去让我们软体工程师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些状况，像刚刚我们Cindy讲的部分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这不只发生在软体工程师身上嘛，其实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情景发生过，那这个不是只有求职者这个角度，对资方也是啊，他们也是觉得哇非常的辛苦，这个招募的过程其实有太多太多很痛苦的地方，双方都痛苦，那我们只是想说如果降低痛苦这件事情，除了在优化平台，更重要的是我们核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真正要解决的其实就是怎么样找到适合的对象，好，那个对象是一个人或是一份工作，那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真的做一份工作你少说也要去个两三年去累积自己的资历嘛，谁想要去做个两三个月就换工作，没有人想要，求职者也是，可是企业也会觉得说对啊我也不用这两三个月 就走的人，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啊，可能一直换工作的人他们就会给他套上一些标签，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一定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定性不够，
定性不够或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没有搞定，确实如果一个人一直换工作短期内换了三四个四五个，其实新的公司他在跟你面试的时候他心里已经是带着很大的疑问的，一定会被问嘛，那你这个工作你为什么离职，那你为什么又在这边，那你为什么在这边，然后就算你讲了他也一定是打折，因为他想说谁知道你讲真的假的。好，那这类型的人他们也会发生一种情境，就是他们会越来越难找工作，因为他们过去的一些选择导致这些结果，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用适配度其实也可以帮这些人预先可能会跨过这个障碍跟门槛。好，因为假设他的适配度跟这间公司契合度是100%，那这些企业也会觉得说啊，虽然他前面换过很多工作，可是因为他现在的需求跟我们公司的需求是100分，好吧，我还觉得还是可以跟他聊聊看，但是以往的话可能就会跳那么多工作算了，不要看，就算你的学历经历很漂亮我也不想，因为有风险在嘛，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好，你会换那么多工作，可是如果今天我看到你的契合度跟我企业的契合度是100分的话，我反而会摒弃这些很容易产生偏见的这些条件来觉得可以考虑你，包含年纪比较长的人也会因为这样被看到。好，所以其实他有适配度做出来之后，我发现他会改善很多我们过去在求职在职场上面碰到的很多偏见的问题，因为我们直接把那些偏见都叫无效资讯啊，对，所以我们就只是很关注让大家知道说有效资讯其实大概就是这几个，先从有效资讯开始。
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 Cindy 做这个 Jobpair 的介绍，而且我听到最重要的是适配度，不要就是好像是最高分就最好，没有没有，你要先了解你自己适合什么，就像我们Cindy讲，你要先知道你是谁，之后呢你要去哪里，可是你不知道这两个问题怎么办呢，我们的 Cindy 这边有 Jobpair 有两个公司都可以帮助你做这些咨询的部分。那我想问一下，假如说我们软体工程师啊想要使用你们的服务啊，可以在哪边找到你们？
其实就是网址打 job-pair.com， 对，就这样
就这样。好，
对，非常的简单简短，
来，刚刚 Sandy 讲非常多的干货，让你想知道你是谁，你要去哪里，打上我们 Job Pair， 这上面可以找到你适合最适配的公司。那今天就是感谢我们 Sandy 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